今天下午的 walk 让我更期待将来的复活。你自己呢？其实不管你参与那个 walk 没有，我希望上午的确是让我们更期待将来的复活。不可否认的是，没有被回答的问题不少啊、那么不要紧，保罗在十五章的后半部分会针对可能我们正在脑海里的许多问题，很多可能会被回答。如果到最后还是没有被回答，不要紧，我们还是有那个问答的时间。那么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那么今天下午我们会直接向萨米已经跟我们讲到最后一节五十八节。明天我会鼓励大家回家之后尽量就是松。怎么说？背诵，这一句话背诵，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之所以保罗特别想让我们明白将来复活的重要性，就是因为他想让我们把我们的一生投入到主的工作。那么这两个研讨会我们会聚众在主的工作，但主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 Mary 会让我们考虑考虑如何把复活的好消息传给别人，但是主的工作只是传福音吗？主的工作只是传扬复活吗？主的工作也有没有包括其他的呢？工作这个词让你有什么感受呢？工作这个词，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大多数人在英国的主要原因就是跟工作有关系，是不是？要么我们正在读书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要么我们已经工作，我们还在海外是因为在这里工作可以积累更多的一些经验，可能对你的职业来讲是很难得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工作这个词让你有什么感受呢？你们是怎么看待工作呢？有一些人他们是生活为了工作，某一些人是工作为了生活。 TGI Fridays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我前几个星期我发现不一定知道。 Thank God it's Friday， 这个好像是那个来历，因为大家不喜欢工作都是为了周末，所以呢有一些人生活为了工作，过于重视把工作取代神，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觉得工作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我们也有很多人以为工作为了生活，我们过于轻视工作，对于我们来讲工作像一个疾病，我们很讨厌。 Thank God it's Friday。 要是我们明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会意识到其实不是生活为了工作或者工作为了生活，而是生活和工作都是为了基督的荣耀。生活和工作都是为了基督的荣耀。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开始考虑如何讨神的喜悦，如何为神而活，如何为基督而活。那么当然这会影响我们的工作，也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比如说工作会影响我们如何跟老板有关系，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薪水，会影响我们在工作中的道德，我们跟同事们的关系等等。但具体如何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呢？我们要重视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也就是主的工作。 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之前，当耶稣降世之前，工作生活都是做什么呢？也是把荣耀归给神，但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当时主的工作就是集中在什么呢？来自神给亚当和夏娃的命令，你记得没有？那个命令繁殖增多，充满全地，创世纪1:27-28，我们要繁殖增多，充满全地。所以不管你是在家的外面还是在家中，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繁殖增多，充满全地。我们要管理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世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我们现在要为他工作。但是现在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耶稣复活之后的时代，我们现在要重视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要重视的就是福音事工。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要重视的是主的工作，主的工作。那么现在的重点不在这个世界，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回到父神那里，然后他正在召集他所拣选的人。我们等候耶稣再来，我们都可以有复活的身体。那现在我们的重点不在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让自己让别人可以做好准备，可以一起走到他所应许的新天新地。其实许多基督徒把福音事工、主的工作和世界的工作放在两个不同的位置。服事、福音的事工就是在教会可以做，然后呢，在单位里，那我就做世界的工作。弟兄姐妹，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话。在职场中，在家庭中，我们完全可以做主的工作。做主的工，工作和生活都是一个福音事工的平台。我们再读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一起读。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做主的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你会发现主的工作在教会里，世界各地的教会，很多人误解主的工到底是什么。他们很喜欢这句话，但是往往他们很多人会说啊，主的工作就是不管我做什么，只要我都是为了主的荣耀，那就是为他做，那这并不突然。所以比如说我做律师，如果我是照着神的形象做一个好的律师，那并不突然。那当然说这样是有道理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明白使徒保罗在这个上下文所讲的到底是什么。当保罗用主的工作这个词，他指的是什么？其实在15章今天上我们已经看到保罗自己提到他的工作。你看第十节，15章的10节，他谈到他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劳苦就是工作。然后这个同一个词在原文也是在第3章，我们看到亚波罗、保罗他们都是做同工，都做主的工作。16章回家之后你可以看看16章，我们看到许多同工们他们都做主的工作。什么工作呢？他们一起伙伴，然后包括奉献给教会服侍，包括各种各样的福音事工。什么意思呢？传道，也就是针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传道，也建造教会，建造教会。我们现在做主的工作就是让神的话，关于耶稣的复活的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 让更多人去理解，要么是非信徒，要么是兄弟姐妹们，我们做好准备，为了那新天新地。很重要的一点是，这封信是给谁写的？不是给那些教导神怀疑的人，是给众信徒，是给整个教会。那么在58节，我们这里看到，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不要坚固？”他是给众信徒写，我们都要做主的工作，都要常常竭力，多做主的工作，都可以参与。所以一会儿我们听到 Mary 的研讨会，包括明天上午很重要的研讨会，我们不要误解，这个主的工作是大家只要我们是基督徒都要参与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我发现有一些人觉得啊，有一些人像 Joe、 Mary 他们是全职服侍，他们是做福音事工，然后我们在背后，没有，我们都要竭力多做主的工作。所以要是回国之后你发现你没有工作，只要你是基督徒你不能这样说，你有工作，因为神托付给你他的工作。比如说要是将来你做一个全职妈妈有一段时间，你不能说你没有工作，你做妈妈就是一个工作，但其实更重要的是你做妈妈是要把握这个机会做主的工作。退休之后我们还在工作，因为我们在做主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可不要动摇，我们不要动摇。你看到这个连接词所以这个词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喜欢这句话但是没有明白15章的上下文。我希望这个周末我们会对这一点很清楚。什么上下文呢？也就是说要是我们轻看将来复活的重要性，我们会注重自己的益处，我们会吃吃喝喝。但是要是我们明白将来复活的重要性，那当然我们不要只集中在现在所经历的，我们会注重做主的工作。所以我们不可动摇，比如说要么是在伦敦，要么是回国之后考虑买房子，不要动摇。我们要从主的工作来考虑这些问题，买房子什么位置比较好，从主的工作的这个角度来讲，或者是如何花钱，或者是找工作，换一个工作，我们到底有没有考虑到主的工作？当然我们自由，买房子不买房子，结婚不结婚，换不换工作都很自由，但是我们现在要集中的是主的工作，这个决定如何影响我参与主的工作，我参与这奇妙的福音事工。不要动摇，并且呢，你看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我们要把握机会，也就是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我们要把握机会。主要不是改革，不是改革什么呢？主要不是改革商业的环境，比如说我们以后回国在律师事务所，在银行工作，你做主的工作什么意思呢？主要不是你要让这个公司被基督教化，让所有的这个制度更讨神的喜悦，可以做没问题，但是这好像不是圣经所描述的主的工作。主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福音事工，就是把这个福音传讲，让更多的人认识复活的基督，让更多的人做好准备，为了新天新地。我发现很多在国内要么是本地的要么是海外的福音机构，他们的重点经常轻看将来的复活，他们的意向是祝福中国。当然这是挺好的，我们都愿意，我们都希望国内受祝福， 当然我们很希望社会被更新，但其实如果我们明白将来复活的重要性，我们会知道其实国内世界各地将来都要被毁灭，所以现在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在将来复活之后的新天新地。有时候我听人说，等到我被提升之后，我才开始考虑可不可以做什么在单位里的福音事工。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不是十年之后才开始考虑的，我们现在都要多多努力，多多竭力，多做主工。这不是一个后来要考虑啊，只要上帝让我有什么什么地位，我就开始可以有什么影响。上帝没有这样想。其实我发现 St. Helens 的许多商业人，他们地位很高的，他们不是后来才开始传福音，他们是从一开始，然后上帝给他们机会可以不断的提升。某一些没有，也许我们参与这个主的工作，我们会发现会影响到我们的职业，没有机会去发展，没关系，因为最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不会白费，不会白费。将来复活的必然性，今天上午我们已经看见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将来耶稣一定会给我们复活的身体。所以在单位里祷告，在单位里传福音，在家庭中有付出代价跟亲戚传福音，在跟邻居建立关系为了传福音，不会白费。我们在学校所做的一对一跟非信徒同学来传福音，不会白费。在教会投入很多时间服侍，不会白费。回国我们不要做野心家，我们不要追求世界的赏赐，我们要追求参与福音事工的机会。那么也许我们一辈子不会让家人变得富有的流油，也许会有，但是不一定，没有关系的。因为如果我们投入到主的工作，绝对不会白费。我们到了新天地之后，我们绝对不会后悔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那么今天下午明天第二次的研讨会，我们会更深的去探讨这个主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然后如何影响我们的一生。那么回国之后，不管是工作还是家里还是任何其他的领域，挑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弟兄姐妹，我真的希望这个周末之后，我们考虑到回国以后，不只是考虑到挑战，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会考虑机会，机会参与到主的工作，这是非常的奇妙。不管我们教育的水平怎么样，不管我们的资格怎么样，不管我们工作的经验怎么样，不管我们到底有没有工作，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有非常奇妙的一份工作，他托付给我们他的工作，那我们总要接力多做主工。具体怎么做呢？我先把时间再还给三。
好，那刚才我们考虑的考虑到什么是做主的工作，我们要投入这个工作，要参与福音的事工，就是传讲福音的消息。那今天早上我们看见了耶稣的复活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看见那个人生二路 Two Ways to Live 里面有一幅画也提到耶稣的复活。那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7节，我们今天早上看见 保罗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那耶稣的复活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那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Mary 会帮助我们再详细来考虑我们怎么可以跟一些非信徒的朋友来介绍这个很重要的话题。
好的，那为了下面的研讨会，那研讨会就是大家需要讨论吧，所以我们可以先站起来，然后分成我们的讨论小组，这个也可以帮助大家锻炼锻炼身体，如果感到有点困的话呢，就可以趁这个机会调一调。没睡觉的话，我会感到很难过。哇，那些男生都没有站起来啊！快三要站起来活动活动。好的，找到了讨论小组以后可以再坐下吧。好的，大家有没有找到这个演唱会在单张上的那个单子，就是在这个册子里的第八页。大家分小组怎么这么困难？好啊好啊。好的，那么你们找到了讨论小组以后，就可以开始讨论你们这个单张上第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是两个问题，在这个框子里头，在第八页，不信徒的朋友对耶稣的复活有哪些质疑或者是问题？那你们可以讲到你们自己的朋友问过你们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我们这也有一些朋友自己也不是基督徒，那可能就是你们自己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提一下。然后讨论完那个以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跟那些不信徒的朋友介绍耶稣复活是很重要的。那我给你们五分钟讨论这两个问题吧。
很简单。
还有吗？
他讲的很激烈。复活之后，不信主的人说过什么？大家看到我们谈论，他说他觉得，我们干什么？
如果还没开始讨论第二个问题，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好的，那我相信你们可能还有更多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先会到一起吧，然后可以让几个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主要讨论的是什么。他们好像还是很热烈的讨论，所以 Danny 你们组要不要先给我们开始吧？就是你们的一些不信耶稣的朋友们可能对复活会提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说可能就是觉得没有历史证据，比如说都是圣经里说的，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件事情是发生过。
谢谢。就相信这件事情没有证据，没有历史性的证据，因为只是圣经说的。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小组愿意分享一下？
我们说这个不科学，这个应该是不可能，
就是不科学的，所以是不可能的。
觉得有人会觉得这个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不会去很认真的去探讨是不是真的复活。
对，这件事情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所以不重要。好，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第二个问题，是不是？那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件事情特别奇怪，不重要。那为什么我们跟别人提到耶稣复活，确实是很重要的事情呢？
听方说为什么？说为主做工，这是可以跟不信主的朋友介绍耶稣的一个。
这是可以跟非信徒朋友介绍耶稣的一个方式。好，还有什么？
这是趋势，是现在到处门徒去传他的福音。所以我们是 Jesus 的门徒，就是 Christian 也听 Jesus 的话。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要听耶稣的话。
他什么呀？他是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耶稣的复活？Danny 你们组。
我 因为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就是福音里面就是只想到耶稣死，后面没有了，整个福音也就没有意义。然后后来保罗包括其他使徒写给其他教会的书信，也是都是建立在耶稣受死复活的这个根基上面，所以这些书信也就不会存在。然后整个新约的话也就不会完整的存在，这样的话旧约里面那些先知里预言新约的事情要来的那位弥赛亚，然后也都不复存在。所以如果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没有达成的话，整个圣经也就没有了。
谢谢这个哇，这里包括很多不同的理由吧，都特别的重要，就好像 Louisa 很认真的听了 Henry 今天早上的讲道，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那其实我们信仰的一切都没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但是同时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不是特别容易提到的一个话题。我跟我们这里几个姊妹说，我在准备这个研讨会的时候，她说哦，对，这个话题很好，因为常常跟非信徒朋友提到耶稣的复活就会感到很心虚，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新词，心虚。但是我觉得哦，确实常常是这样的感觉吧，就觉得啊，这个话题很尴尬，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很不符合科学，那我可不可以不讲吧。那我希望今天的研讨会可以不仅仅是让我们觉得我们要讲，而也是可以给我们信心去跟别人讲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最近听一些使徒行传的讲道，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耶稣的那些门徒他们跟我们很不一样，就是他们对待耶稣的复活他们一点都不尴尬，反而他们在讲道中好像把耶稣的复活当成是他们的王牌，是他们最有说服力，是他们最骄傲的讲到的内容。我把一些使徒行传的经文写在你们的单张上，你们现在不用看，但是这只是一些例子，就是看在使徒行传门徒他们是怎样非常放胆非常有信心的讲出耶稣的复活，好像他们的意思是你们不能不听我们的话，因为有这个人，这个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的话才是你们要听的，才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觉得就像刚才 Louisa 也提到的，这个耶稣的复活它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看到的，它是我们的福音的首要内容。然后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不仅仅是说出来哦，耶稣复活了你们要相信，他们还是跟别人解释还有证明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读出来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到三节，这个是讲保罗他去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叫他洗干净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根据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证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人中复活。所以保罗还有其他的门徒他们想让人看到耶稣他确实复活了，就是他的复活有确凿的证据，还有他想让人看到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他是人不能不理的一个人物，就是想让人看到耶稣的复活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下午要谈的主要的两个领域，就是耶稣复活的确凿证据还有耶稣复活的重要意义。那我们先考虑一下耶稣复活的确凿证据，这个话题也是 Henry 今天早上让我们开始理解的。我觉得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下 历史性的证据跟科学性的证据的区别。就刚才有人提到说，哦，耶稣的复活不符合科学，我常常会听人说这样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就科学性的事情我们怎样去证明呢？就是要通过一些试验来去证明，就是你可以重复很多次的试验，然后结果你说，哦 OK， 这件事情每次都发生，然后就慢慢的成为科学的原则吧。你们应该可以听出来我不是科学家，但是我知道这一点。然后就可以用 Henry 今天早上用的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就是他说假如他从上海中心或者是那些大楼跳楼，那每次有人跳楼他肯定会往下掉死去，就是科学性的原则吧。就无论有多少人跳楼那么高的楼，他们肯定会死，就是科学性的原则。你可以证明这一点，可能证明现在不可以吧，你不可以让很多人跳楼，但是理论上你可以证明到这个科学的原则。但是假如 Henry 他真的去年跳了那个上海中心，那如果今天有人说你可不可以向我证明这件事情，那你会怎么证明呢？你不能说哦，我们再来一个 Henry 再让他从那个上海中心跳楼呢？不可能，因为这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但是说不定有一些那一年在场的人，他们看到了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你可以去采访 Henry 的家人，他们肯定记得很清楚。所以你一方面你不能说哦，我可以证明这件事情，但是同时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发生过。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理解的是历史性的证据是以见证为中心，就是如果要证明历史上的一件事情确实发生过，那我们要考虑有谁的见证，而且这个见证在哪里记载的，我可以在哪里找到这个见证，我怎么可以辨别这个证据是这个见证是不是可靠的，是不是靠谱的。所以如果我们轮到耶稣的复活的话，那么我们要参考那些相关的历史文件，那这些就是我们在圣经中的福音书。就刚才这个主提到说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过，因为只有圣经才提到这件事情。那实际上除了圣经的那些福音书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资料，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考虑为什么福音书被包括在圣经中，是因为他们就是最好的证据，他们是最好的见证。他们没有想哦，谁的见证符合谁谁谁比较标准的观点，我们才把它包括在圣经中，而是想哦，谁是最靠谱的见证人，那我们就把他的见证，聆听他的见证。所以我们如果跟别人介绍圣经的话，那如果他不是基督徒，我们不能说哦，这是神的话你要聆听，因为他不接受这是神的话。但是你可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个文件，你可以把它当作这样历史性的文件来看一看，来试一试。然后下面我就会略略的介绍为什么这些是好的历史性的文件。但是因为我只会讲两三分钟，你们可能以后想更多的了解这个话题，所以在你们这个单子的好像要就在下一页有一个框子里，然后他介绍一篇文章，有一个网上的连接，我还复印了几张，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不太用纸，大家喜欢用电子版本，所以大部分的人你们可以下载，但是如果你们喜欢纸，你们可以把这个拿走。然后还有一本书， 其实那本书跟 Henry 今天早上介绍的那本书有一点相似，这就是一个本来不相信耶稣却是复活了的人，他去了解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他就成为了基督徒，写了这本书。然后我的那个写的那个链接就是电子版本，你们可以上网去看一看。所以现在就略略的介绍一下这些福音书这些文件的一些方面。就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些复印书的存在，他们不是突然发生的，他们是一些人写的，所以我们要考虑为什么有这些人写了这些书，为什么有这些人写了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可能很关键的是要了解这些书跟传说的不同，因为很多人会说哦，耶稣复活这只不过是传说，然后福音书只不过是传说。但是我觉得说这样的话的人，他或者是没看过福音书，或者是没看过传说，因为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文学。传说很少会提到一些地名或者是人的名字或者是很具体的事情，他们大概是哦，谁谁谁他就做这个奇妙的事啊。对对对，英文是 once upon a time。 但是我们看福音书，他们完全不一样，很多很多的地名，很多比较具体的时间，然后很多人的名字，然后也可以考虑他们是什么时候写的。他们大概是公元60到70年的时候写的，那就是说耶稣他死了之后30到40年之内写的。那这个时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特别特别短的时间。如果要开始什么传说，就比如说哦 ，Henry 这个老外，他在2013年他跳楼了，但是很奇妙他复活了，然后他就成为这个很伟大的人。那如果你今天说这句话，那肯定没有人相信，因为这是去年的事情。如果20、30年以后你说了这件事情，还不会有人相信，因为还有很多人他们可以记住那一天，说哎，没有，他死了，就以后没有人见到他。你不能说哦，这个谁谁谁见到他，因为谁谁谁会说哦，我没有，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是那些福音书他们记载的事情是可以被验证的，就像今天早上 Henry 提到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保罗写，又一次耶稣向500多个弟兄显现，他们中间大多数到现今还在。那就是说如果你想了解这件事情，你就可以问问保罗 OK 好，这500个弟兄他们包括谁，谁离我比较近，我可以去找他，我可以问他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可以发现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好，所以这个就是福音书的本身。然后还要很快的提到福音书的内容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福音书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大，因为如果有人他找到了耶稣的尸体，说哦，你们看耶稣他没有复活，因为他在这里，那没有人能坚持说耶稣复活了。然后第二，许多人他们见到活着的耶稣，不仅仅是见不到他的尸体，而还是见到他活着的样子。然后第三，门徒发生巨大的转变，就是说一会儿我们要看约翰福音20章，我们就会看他们的这个转变，就是他们发现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他们都逃跑了，他们都离开了耶稣，非常的害怕，然后躲藏起来，不愿意跟别人交流，因为他们怕他们以后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但是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开始非常放胆的跟别人传这个消息，说啊，耶稣他复活了。然后他们，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看他们都被放在监狱里，然后被迫害了，然后大部分被杀掉了。那他们怎么可以发生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 所以我觉得这三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注意的。好的，我讲了很多比较快的内容，然后还有更多我没有站出来的，你们以后可以慢慢的去了解。但是我觉得如果想帮助朋友看到这些跟耶稣有关的证据是不是可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自己去看一看，他就可以看看这些资料跟传说非常不一样。所以下面的这个讨论就会让大家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如果你没有圣经，好像后面有一个，你们可以借一借。还有人可以哦，这里还有几张几本。好，我觉得就问题在大战上比较清楚吧。你们有大概十分钟的时间可以讨论讨论。你们或者是可以在小组里把那段经文读出来，或者是就可以快快的自己看一下。
耶稣又对他们说，
基础吗？
父怎样差遣我，
耶稣
怎样差遣你？
他没有
说了这话，就像他们
对肉对的
你们领受圣灵吧，你们圣灵神的罪就能赦免你们，你们不赦免神的罪，神的罪就不赦免你们。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多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跟他在一起，其他的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进入多马的会所，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子，用我的脚踹入那钉子，又用我的手触摸他的肋旁，绝不想动。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子里，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门都关上了，出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是就是你的手吧，看看我的肋旁，不要有多马，只要信。”多马对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余的。”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本书上。快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是你们信可以因他的灵得生命。
那些没有看见的信的人是有余的。
用上这个再看自己再看，
所以这段记录
看看我们能不能回答
这
个问题。但
是这些实际
看到
是要你们信耶稣，
见证提到
的是神的儿子，并且是你们信的。
怎么看到这是目击证人写的？
他只是一个人写，
一个人写，
没有把我们个人的内容全提到他事实当中。这样完全就是没有一个人写的。
他上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
我
这个刚刚看到的，看这个说地上的地带的，说有的可能有点失措，在国家里可能也有很多的传说，可能在这个故事中有很多的成语为错，但那些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讲。魔法的人，他们没有说过当时他们。
你说这里比较具体的
权利，是不是
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建筑性
如果还没开始讲第二个问题，那可以开始吧。
就是我的意思是，有可能就是一个是约翰，一个是马可，他写这两个人写的，然后他当时他有可能
这个马可能
看
到了，
对，
就
把它
搬去，有可能马可
俩，而且
我
觉得
不是一件事情，
这不证明没有，
我记得他是哪一生他。
好的，那我们你们就可以准备结束你们的讨论。
结束了，比如说我们哪里进步，这个。
那么好像大家还有很多可以继续讨论的，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现在就到这里吧，但是希望以后在非正式交流的时间可以继续这些讨论。我们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会反馈一下我们刚才的讨论，但是希望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想一想，我们讲耶稣的复活，不一定要想，哎，这个很尴尬，这个无法让人觉得这是真实的事情。希望也可以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跟别人打开圣经，一起看门徒他们怎么记载他们自己所见过的那些事情。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吧，因为我们看，就是如果我们跟别人说，哦，耶稣他复活了，他确实复活了，我可以给你看很多的见证，他确实复活了，然后就不说了，他们可能还会觉得，哦，这件事情很奇怪，就像你们刚才分享的，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解释一下耶稣为什么复活了。那么在你们的单张上我写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复活了，那么你们现在花一分钟的时间，你自己试一试把一个答案写下来，我不会让你们告诉大家你的答案是什么，对，就给你们一分钟想一想你最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回答那个框子里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复活了。这个你们不用讨论，你就可以记下自己的答案。好的，如果觉得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或者是你怕你的答案不是很有意义的，那希望我们下面的讨论可以帮助大家。那么在单张上我写了五个不同的经文，那下面就把每一组给一段经文，让你们快快的看一下，然后看那段经文怎么帮助你们回答以上的问题。那么第一个哥林多前书 你们就带领那个组，你们可以回来讨论那个，然后第二个你们小组可以讨论，然后第三个你们讨论，然后你们讨论第四个就是约翰福音，你们可以讨论罗马书，然后你们也可以讨论第三个使徒行传的那个。最难的是最后两个，然后就两分钟，因为以后我们就可以反馈一下。
过去呢，我们新的时代跟互相爱与追求，现在他却宣布各处的人都要回家，因为他已经定好了命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世界，并且使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不可信的。
过去那个我们
新的
时代神父加以追求，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回家，因为他已经立好了命，要借着他的名义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是他从死人中复活，对他的外人做一个可信
的
证据。从这一幕呢，就我刚才，所以他说我就想带着
他
去，所以我就相信了，所以他
认为在生育中，
因为
在子宫里面
是
第三天，
但是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他说我会有那么在想，
完全这样
子，我早就会考虑去了，因为你跟我说他们是哪儿的。他们写的理由我不相信，除非他从前面开始说
你们每个组可以选出一个代表，一会儿给我们读那段经文，然后介绍你们的答案。
他是大卫的后裔，就是神确实确从大卫的后裔当中出现的，就是永远的。
好的，那么我们先让带领这个小组来开始，你们的代表是谁？ Julia， 好，你站起来给我们读那段经文。好，大家听 Julia 的分享。
我们看的是哥林多前书15:17，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因为旧约里有说，神说过他会派一个人来，然后替我们的罪而死，然后会复活，然后那个人的死会替我们赦免罪。也就是说，只有出现了一个人，他死了然后复活了，才可以证明他就是神说的那个人，否则他就和我死和你死是一样的，就是并不能替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他复活第一个证明的是他有那个神的大能，就是可以战胜罪的罪的死亡的那个什么，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可以证明他的死亡可以替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我觉得你说的都没用，说的都没用。
以后你们可以辩论。
把圣经每一段每一段说的，你说你自己的话没用的。
其实刚才朱烈就解释了那段经文，解释的很好，谢谢朱烈。那我们下面你们来分，你们
像法官，感觉像法委。
那你来吧。
然后那个哥林多前书，我们讲的是15:20-23，然后主要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说。当时死是因为亚当死了，所以众人死了；然后活是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众人也能复活。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说，耶稣这是一个神的计划，然后耶稣死已经死和复活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也是给我带跟我们带来以后我们复活这个可能性。
谢谢你，是不是刚才没有把那段经文读出来？可以，可以读一下吗？
然后20:23，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死既借着一个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借着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只是个人要按照自己的次序。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
谢谢。那你们的代表是谁？
好，我来读，然后就来
啊，这样好。
哎，我们的是《使徒行传》17:30-31。过去那无知的时代，神不加以追究；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做一个可信的凭据。
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凭据。很多人都不相信神有一天会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可以确定神一定会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应该悔改。
你们有没有要补充的？
就是为什么复活是审判的凭据？就这个怎么理解？
对，好像你们没有帮助你们的朋友，但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祝你愿意回答吗？
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耶稣死了之前有说了很多话，他的话是可靠的吗？是可靠，因为他复活了。他之前有告诉，在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有一天，每一个人都会被复活，会面对神的审判。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的话？因为他自己都从死里中复活。
谢谢。约翰福音，你们的代表是谁？
约翰福音9说，他们只是之前在坟墓门口的西门彼得，他们还不明白经上所说他必须从死人中复活这句话的意思。然后回到历代志，
你们可以概括一下，不用读出来。
历代志里面有一段神耶和华对大卫王的一段话，其中有几个关键字，讲到永远，讲到他的一个后裔会永远的做王，他耶和华会永远的把他的王位建立。所以如果没有复活，如果他死了，那这个永远就不可能永远。
谢谢。还有吗？还是就
还有。
好的，所以这个那个诗篇也是，就是我没有圣经，就是大卫说神他的圣者他最后不会死，所以这又是神的一个应许，说后来有一个大卫的后裔是一个永恒的王。所以这个可以补充一下，刚才 Julia 说就也说这个基督他一定要复活，因为就也说大卫的后裔就是那永恒的王，他是永恒不会死去的一个人，所以耶稣他复活了，他没有永恒在死亡中，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么最后你们这个组你们的代表是谁？
我们看的是罗马书1:3-4。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灵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神的儿子。前一句就是跟 Mary 解释的观点一样，就是这里说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耶稣他不能死，因为他要永远当王。然后还有第四节，他是说他从死人中复活，正是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神的儿子。
谢谢。然后神的儿子也是旧约应许的一个君王，就是神要差派的一个君王，所以耶稣的复活他就 证明耶稣他确实是神应许的那位王。好，所以其实这五段经文他们里面给出一方面，也可以说哦，这是好多不同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这些都是同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耶稣他是神的大计划的巅峰，耶稣复活是神的大计划的巅峰，最重要的一刻。在单张上有这个图表，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概括一下神的这个大计划是什么，然后耶稣为什么实现这个计划，耶稣为什么那么的重要。那这个很多内容也是 Henry 今天早上讲的，所以我就会快的回顾一下。所以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人类，人不会面对死亡，但是后来今天早上我们看到那个亚当，我们每个人的后裔，他犯罪的时候，那死亡就进入我们的世界，所以亚当就影响了全人类。后来所有人都活在死亡和罪的掌权之下，就像 Henry 说的，我们人的100%都要面对死亡，然后整个旧约都让我们看到这个困境是多么的严重，人没有办法脱离。旧约的传道书就代表的挺好，这个也在你们的单张上吧，说神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有这样的在心底，我们有这样的愿望，就是我们认为死亡是不对的，我们不想要死亡，我们也不要我们爱的那些人死亡，我们对这个生活感到不满足。所以在就人类的历史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地方，人会以不同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感觉，这个对永恒的意识。就比如说如果哪一些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来的一些例子，就比如说有轮回的概念，大家会想哦，死了以后可能有下一辈子，或者是到了清明节去烧之前，那好像有这种传统的概念说哦，烧了这些东西可以对祖先有帮助。那无论大家相信不相信这些东西，就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哦，我们认为死了以后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不能把握它，但是好像还有什么这样的愿望。但是这所有的方法他们都不能让我们脱离这个死亡的掌权，这个就黑暗的圈子，因为他们都不能解决罪这个问题。但是在人类的办法失望的同时，神在旧约中给了不少的应许，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神他要差派一个伟大的君王，他要最后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同时要解决死亡的这个问题，带来宽恕和永生。所以到了新约，我们就发现耶稣他复活了，他就做那个幕后的亚当，第二个亚当，然后同时他就打败了这个罪和死亡的掌权，因为他的死解决了我们的罪，他就像朱莉亚刚才介绍的，他为我们的罪死，他就让我们不再面对罪的惩罚，就是死亡，所以他就可以让人开始在他里面享受永生。所以就为什么这两个挂在一起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我们可能我们这个人就代表我们吧，我们的身体还要死去，但是因为我们对耶稣有信心，所以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如果这个有一点不清楚，你们以后可以找我讨论讨论。所以就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可以概括一下，耶稣的复活它显明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他显明耶稣的全能，他就是宇宙永恒的君王。第二个是耶稣的复活显明他真的打败了死亡和罪的掌权，所以耶稣的复活不仅仅显明他是世界的君王，而且他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消息，因为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宽恕，让我们也可以脱离永恒的死亡，这是特别特别大的事情，是不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更好的理解为什么在使徒行传中那些门徒他们那么放胆的说耶稣复活了，这是多么好的消息，这是他们特别有信心和兴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跟我们的朋友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需要谈到耶稣的复活特别的尴尬，不需要心虚，我们不需要想哦，我先跟他讲一讲哦，神是谁，然后罪怎么可以得赦免，然后就快快的讲复活，可能他不会注意到，然后继续讲一些更好听更容易接受的事情，不需要也不可以，因为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的话，那其他的都没有道理，其他的都不能很清楚的讲出去。刚才我们说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哦，有的朋友会说哦，耶稣的复活很奇怪，其实耶稣的复活是很奇怪，或者是可以换句话说耶稣的复活很独特，因为只有耶稣能这样复活，只有耶稣能这样打败死亡和罪的掌权，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尴尬，如果人说哎，这个很奇怪，这个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是不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同意，我们可以说啊，是很奇怪，是很独特，之所以是多么好的消息，但是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神把这个对永恒的愿望都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所以可能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如果你在这里是非基督徒，可以说是有两种人，看有一种人就是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不对，认识到我们有对这个对永恒的意识和渴望，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那耶稣的复活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因为耶稣的复活就代表我们死了以后是有盼望的，我们死了以后可以有新的生命。或者是还有一种人，就是不承认自己需要被拯救，可能认为哦，我死了以后就是结局，那是我可以接受的事情，可能不觉得哦，我需要什么永生什么什么。那我觉得对这种人来说，复活也可以证明死亡不是结局，就像刚才这两个小组，就是这个小组，这个小组没有帮助我们，我们就看到，因为耶稣复活了，这个就证明了我们每个人，我们也要复活，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他，他要审判我们，所以无论我们想要不想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要面对。好，OK， 时间没有很多，我们就还是我们第二个讨论吧，就是不是第二个讨论 ，anyway， 我们的讨论，就是回到刚才那些经文，就是你们在小组讨论的那些经文，你们可以选择其中之一，然后想一想怎么样跟一个不信耶稣的朋友来解释为什么耶稣的复活很重要，就是这个盒子里的两个问题，然后可能有五分钟的时间吧。
刚才你的问题是要为什么不能吃？
经文，他们怎么
样？我觉得还是就因为他们记下来的能量没有过认知，会帮助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假的。如果是一个传说，如果你从别人一看到就像你哦，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不会写这些东西，你会写的东西。看到耶稣就知道，
三车或三
字母，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不认识耶稣。我不知道耶稣复活以后，他创了什么记录，他是不是
我们
不受信的承认他们三说，但是他只是告诉我们。
对，应该是
三十二
三十，因为这个兵
最后他还是
哦，但是我们也可以，
那我们现在就看从前段的比较三十方向，
是耶稣养了伤以后，然后
告诉他
又会复回来，就是他觉得应该是耶稣没有死透，然后养了伤以后回来。但是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有人医师有这样的，
然后
约翰这边可能没有这样的，但是记得是说
因为有
真的是很大一个人，
必须，
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把看耶稣被葬在先坟墓里，他们讲得非常清楚，他们领取了耶稣的人，把他们带着他们去归于用细麻布和香料裹好，然后就是他们讲的这些，就说明这些事情就是真的发生了。然后他们把当中的打
没有，所以使徒行传的三十一卷书，
他后两三个人行。
耶稣的复活，
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
27章62章，
然后刚才
可以看到当时的犹太人刚才在
做这个宗教的
27章
这是问题，
也可以做一些旧的回答。
OK， 你可以看到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罗马，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罗马的兵，他们都知道，他们知道耶稣的死之前也说过下面这个后果，所以他们做什么？
因为当时在希腊，
放在下面。耶稣旁边，
那就从
不对，不但是要
把这个方式，
然后再还有一个保命章节，所以他们能不能够就是自传进去，然后他们
就
能够
了解他说的。就如果他真的是没有出生，他自己首先是自己不可能把那个事情看见，他在重伤，其次就是外面有病在
哪
边，但是我想大家知道的是，就是那个十字架是一个特别恐怖的刑罚，就是他那个，如果他那个背后，
他是指
的钉子是从手这里穿过
去，因为之前他是在
然后中间没有什么受伤的地方，就没有掉的地方，就是完全。那个手是完全是那个力量完全在那两个手的钉子上，所以他现在不是手已经没有力量，而且他的脚好像是一个被
他的
右手掉下
来。对，三十句写的是三十句，
所以就是
之前
接触过，所以我想说的是，
但是
那个手是需要
说的，
我是那种科
学的方
式去
检查，所以跟检查出
我知道他的崇拜的程度是
三十句
吧。
所以你刚才说
别人是别人去能够让他进去，他们可能会
是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看的就是他，你可以看到之前为什么他们描述
如果从这里上来的话，
讨论还有半分钟。
So we know that he's meant to pick up Tom. I have 15 minutes time. I don't know if he knows that or not. Maybe just check. I think quickly check.好的，那我相信这些讨论也有更多你们可能想以后继续讨论的，但是现在就讨论到这里吧。只是可能最后我要说的是，希望我们都会以后有机会分享我们这些讨论小组的一些事情。以后我们要在小组里祷告，那可能你们可以提到一些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你们可以想一想，你想跟谁分享这些东西，然后为他们祷告。但是同时，我觉得我们要对他们的回应有现实的期望。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32到34节，这个就是刚才他们两个小组，他们看保罗他教导耶稣的复活，然后之后就是大家的反应。众人一听到死人复活的事，就讥笑保罗，但有的说：“我们要再听听你讲这件事。”但有几个人接近他并且信了主。那如果这是使徒保罗他遇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回应，我相信我们也是，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些人讥笑我们，还会有一些人他们觉得哦 OK 这个有点奇怪，但是我想多了解。但是我相信还会有一些人，他们因为听到耶稣复活了就会相信主。所以我们要有现实的期望，但是同时我们可以有特别高的期望，希望神会通过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见证来让一些人得救。好，那就回到自己的小组吧，花两三分钟的时间祷告。我觉得不仅仅是要为我们讨论这些事情祷告，而也可以感谢神，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真理特别特别的奇妙，就是耶稣他是那个可以打败死亡的永恒的君王，就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可以感谢也可以祷告。
刚才为什么他是历史，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 次要用一万节，
嗯，
三区的那小
区
就是这个是这个新的，因为它已经发
生
了，
所以
就是现在你们想的就是从那边想，
所以我还是没有看清楚
这件事，就是历史，但是不能用科学的这种观点去解释这件事，
对，
这件事发生的
历史，
也就好像我们因为学的历史，不可能有三国，就不可能再用现在再做一点三国，
现在祷告吧，后来可以继续讨论。
这样，但是我刚才跟他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我用人的逻辑思考，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如果真的中招的话，他是不可能有解消。我们想中国的时候想的方法，就是他那个时候中招真的死了，因为很多人确实是看到
的，
然后我们说那个他在坟墓里面，然后那个把手的这个两个人在把手，然后他不可能出来。就是出去养伤，或者然后他没死，然后出去养伤，因为确实有很多人见证，确实有死。这个在马可福音后面会写到，很多人确实见证，告诉我们。
才不至于说，有时候甚至你还会
拒绝
他们。
拒绝。
父母是啊，既然约翰福音是三章啊，能够看到这样的东西，是能够有罗马的兵去想去去思想他是不是真的想结束，所以他们都决定跟他结束一场，然后他们也因此这样坚持，最后。
让
我
们查
到
他的真
正
去看他是不是真的
死了，
然后
要
担
心
是有没有绩效的拒绝。那
到现在，
你问
真
正，
如果
说跟谁一起
治疗的时候，
你就知道没有了。
所以他有时候会提到一些
很科学的东西，打扮工业上的他们。
因为他要成就神的，就是他要成就先知的预言，而且他要为什么我们就是讲到说为什么耶稣要死？其实你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因为在旧约里面是说过。
好的，可以让这个做你们最后的祷告。
如果人犯了罪，然后他们想祈求说，你不要这个麻烦，要原谅我先知的时候，他们会用一只羊，把这只羊杀死，然后作为献祭。那耶稣他就自己成为这个被献祭的羊，他所以就是死在死里，然后成就就是说明了神的公义，是要一直。如果说他说哦，这是因为我自己，所以我不让他死，这就没有办法成就耶稣神是那种 consistent。他是因为他从前是那样，他现在即便他死，他也不让他去死。
好的，最后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明天早上的研讨会的一些内容，因为可能你们在小组里会有机会提前做一点准备，这是一种作业吧。那么，刚才 Harry 分享，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了，还有我们自己将来要复活，这件事情就改变一切吧。我们还活在这世界上，我们还是在以前的范围之内，就工作、家庭什么的，但是这就是一种新的系统吧。我们现在不是为了属世的事情而活，而是为了做主工，做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而活。所以明天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怎样可以在这些比较实际的生活的各种不同的方面来把这个原则活出来。因为我们听讲道的时候，那个讲员他没有办法把神的话应用到我们每个人生活非常具体的每一方面，但是这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吧，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是我们听完了那些从神的话而来的真理，那我们每个人要想一想 这个应该怎样影响我的想法，怎么影响我的态度，怎么影响我的行为。所以明天早上我们有一个机会试一试，就是用一个很具体的领域试一试把神的话运用在那个领域里面。那么每个组的代理人知道你们的组要讨论哪一方面。在单张上的从13页开始就有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那代理人可以告诉你们要思考哪一个。那明天早上大家会有半个小时在小组里可以讨论这个话题，然后后来每一组有5分钟的时间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你们组里讨论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你们想提前开始做准备，那就是看你们的吧。好，那下面的时间Sam会告诉我们后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好，谢谢 Mary。 那我们吃饭之前我们会先一起唱一首歌。那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唱歌呢？一方面就是我们要赞美神，第二方面就是要可以通过诗歌来彼此提醒圣经里面的一些真理。那我们可以用以下这首歌来歌颂神，他使耶稣复活了，也可以提醒大家要去做主的工。请大家一起起立。大家请坐。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研讨会的时间。那下一部分就是我们一起去吃饭。但是吃饭之前有几件事情需要提的，就是第一，我们现在吃饭，然后8点钟会有今天晚上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谁安排今天晚上
？Danny，
那是8点回到这里是吗？好，然后活动是什么？可以。是秘密吗？
但是先不剧透太多，但是我们尽量会就是满足不同人的兴趣，所以无论是学霸型的还是学渣型的，是体力劳动的还是脑力劳动的，都是总有一款适合你。
太精彩了。好，那我们就8点前回到这里，然后我们8点开始。另外要提的就是别忘我们今天有2本书有被介绍。目前为止我们只有3个人买了1本书，就是一共3本书。后来介绍的那本书还没有人订，那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大家太关心 Betty， 不想她的经历太多东西。但是如果还没有订书但是还有兴趣，可以在这里前面填。
第一本就超过了10个人，一个人只能拿 两个人一组，我不敢凑四人，因为有九个人我就凑一个。
那
快点报
名吧，我也不想
看。
所
以
你
刚好
也许我们
在
等你呢。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看这些书，所以其实如果金钱是问题，可以跟我们说，然后我们可以再讨论。说错吧？说，我给你们可以。好，最后需要说的就是我们明天早上就明天就是最后一天的退休会，那我们需要第一个session 之前去退房，就是我忘了几点，我们是九点半开始是吗？所以九点半之前退房，然后如果你有行李可以带在这里，然后我们九点半明天开始。好，那让我为今天晚上吃饭的时间祷告吧。天父，感谢你，为我们提供这么美好的聚会地点，为我们提供美好的食物。但是我们更感谢你，给我们耶稣，感谢你提供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耶稣他确实复活了。奉主名求，阿门。
你要写个备注叫赞美，
这么巧，那么巧，十本就够了。